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道成肉身圣诞节的奥秘系列讲座第一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荣耀的盼望。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我想请大家一起翻开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将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圣诞节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道成肉身。这个词儿不好懂，我希望能用有力又活泼的方式来解释。我们都知道圣诞节其实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节日。一方面，我们读到圣经故事中婴孩耶稣出生在不平安又物资缺乏的环境，另一方面我们却活在富裕又热衷送礼的环境。我们读到伯利恒的星星，但是周边全是围绕着各种颜色的广告霓虹灯。我们读到马槽又脏又乱又不安全的地方，但是想到圣诞节却联想到温暖火炉旁边，全家团圆在餐桌吃大餐。我们唱到牧羊人的诗歌，但是圣诞节却看到比较多推销员在你面前。我们读到天使，但是讨论的却是红鼻子的麋鹿。圣经所记载的和我们怎样过圣诞节实在差别很大，而我却不想再讲老生常谈陈腔滥调提醒你圣诞节的主角是耶稣。我想说的是，连教会一直说要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都还会错失焦点。连我们在教会里都只会专注在故事中有约瑟、玛利亚、有天使，专注在牧羊人和环境怎样，连我们都可能见树不见林，完全搞错圣诞节的焦点。圣诞节的奥秘不在乎耶稣出生时的情况，而在乎他的身份，这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接下来的课程，我们要来谈这项基要真理。不在乎环境或其他枝微末节，在乎上帝竟然成为婴孩，成为会哭、会叫、会尿床，需要被教育、需要被喂养才能长大，成为躺着不能起或偶尔扭一扭身体发出一些我们听不懂在说什么的声音的婴孩。所以要深入探讨圣诞节的奥秘，就要大胆地问耶稣是谁，马槽里的婴孩是谁。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而且还分成好几个层次。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大？首先，这是个历史的问题。从初代教会开始就有人在辩论马槽里的婴孩是谁，包括像是亚波罗、亚流这些人，一直辩论到现在，辩论他是神吗？他是人吗？是完全的神吗？是完全的人吗？还是半人半神？而你看到历史上的分裂，犹太教也是在此和基督教分开，对耶稣的身份持不同的看法，还有耶和华见证人、神体一位论者，甚至回教也是。我记得自己曾在印度的街上跟回教徒讨论耶稣的身份，这是个历史的问题。第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这是基督教里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因为如果耶稣是神，这位婴孩真是神，那么整本新约其他的经文就都有道理了，也回答了其他有关耶稣的问题。想想看，这是最惊人的回答。如果耶稣是神，那么他在水面上行走就很合理了，不是吗？他创造了水，我觉得他也可以在上面走。如果耶稣是神，那么怎么会看他拿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觉得不可思议呢？我们应该很惊讶吗？不会吧，他是创造饼和鱼，甚至连吃饼和鱼的肚子都是他造的。真的对复活也感到很惊讶吗？想想看，当我们了解耶稣是神，那么惊人的就不是他从死里复活， 惊人的是，他竟然会死，复活反而很合理。让我们震惊的是，神真的在肉身死亡，这个事实改变了一切，全部上下颠倒了。我想跟大家分享英国人鲁伊斯的一段话，今天我要引用很多他的话。他说，对我来说，有关基督神性的交易不是人可以轻易切割的，因为太关键了，关键到必须抛弃整个信仰才有可能摆脱它。第三，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这是个很棒的问题，因为今天教会把这项真理当成理所当然，司空见惯，希望我们永远都觉得这很惊奇。上帝居然会成为人，这项真理不会被五花八门的广告和过节商品所埋没，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实。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这是有历史价值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很棒的问题。第四，这是一个个人问题，这项真理跟我们所有的人个人生活有关，换句话说，我们个人生活维系于这项真理，耶稣是谁。请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要来看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这段经文非常不可思议，我猜可能是有关圣诞节经文中最伟大的一段经文，只是在这里不会出现牧羊人玛利亚，也没有看到约瑟，甚至天使也不会出现。让我们一起解读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是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些都是在形容那在马槽里的婴孩。接下来的课程，我们要来看耶稣是谁的四个图像。今天先看耶稣是神，我定今天的题目叫做荣耀的盼望。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句话把耶稣和历史中的其他人区分了。这家伙不是普通人，不是个普通婴孩，他本有神的形象。这句话在新约原文是在说耶稣的本体、本质或存在，原文用的字是形态，不是说耶稣像神或是类似神，而是说他有神的本质。事实上之后我们还会看到他取了奴仆的形象，经文就在说耶稣就是神，非常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婴孩耶稣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另一段经文可以帮助解释清楚。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看看使徒约翰怎样说圣诞节的故事。这个开头也替整本约翰福音搭好舞台。第一章回答了耶稣是谁，耶稣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道成肉身，本有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就回答了，耶稣是神。首先，这婴孩是道。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什么意思呢？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这就是指耶稣了。但是为什么约翰称耶稣是道呢？听起来好像中国以前的宗教用的词一样。约翰怎么会称耶稣是道呢？想想看，太初两个字让你想到什么？没错，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怎样呢？起初神创造天地，世界还没有被造以前，只有神在那里，起初只有神，太初只有道。而且约翰说，这道就是神，而且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被创造是依靠神说的话，创世纪前三章常常出现神说的话。神的大能和创造的大功透过什么展现呢？神所说的话，神透过他所说的话显明他自己。诗篇107篇20节讲到神透过他的命令来施行拯救，诗人说，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旧约中一再用神所说的话来显明神自己，显明神的能力也是在说显明他自己。想想看，神透过他说的话来显明自己，所说的话他的自我显现。所以当我们在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耶稣是谁的显现呢？你就知道耶稣是神的显现，他是神自己的显现，在肉身的显现，成为一个婴孩，这婴孩就是神，神在马槽里显现。而且经文说道与神同在，讲明了耶稣和神还有互动，他既和神有互动又是神，你怎么解释这事呢？这是三位一体的奥秘，耶稣和父神同工，有团契互动，本有神的形象。现在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就会清楚知道耶稣是神。问题就是，耶稣有没有说过他是神？耶稣到底有没有说他自己就是神？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回答，那我们对于耶稣是神的认识就更深一层了。现在我来悬赏100块美金，悬赏有谁可以在福音书中找到耶稣说他是神的经文。耶稣在哪里说过我是神呢？其实通常没有人会悬赏那么高的奖金了，因为真的找到就要给出去了。所以答案是福音书中从来没有记载耶稣说过我是神这句话。事实上，这也是其他宗教的人常常喜欢讲的话，特别是回教徒常会说，在新约圣经中耶稣没有说他自己是神啊，你们为什么会相信他是神呢？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根本没有说过我是神。下次再有人问你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准备好用经文回答他。耶稣其实有宣称自己是神，有宣告，只是没有用我是神这三个字。我要告诉你，这些宣告出自哪里？你准备好抄下来这些经文出处了吗？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16节到47节，这可能是最清楚的经文，对于耶稣的神性理解的最全面的一处。来看耶稣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其实就是说他与神同等。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一个瘸子，而宗教领袖非常气他在安息日医病。想想看，这人从来都不能行走，他人生第一次可以拿起褥子来行走。宗教领袖很想说，等一下，你在想什么？结果他们靠近耶稣，发生什么事？我们来看第16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称神为他的父的时候，不要以为他只是说他有个父亲，你也可以有个父亲，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他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而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在安息日工作，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如果要继续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耶稣之后也说他要审判人。犹太人的想法当中，毫无疑问的是神要审判人，而耶稣居然说他要来审判人，这当然会让宗教领袖气疯，因为他当自己与神同等。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四节，耶稣与宗教领袖又谈了一次话，他们说他可能不是纯犹太人，是撒玛利亚人，或者耶稣是被鬼附身的。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的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们先停在这里一下，我们必须先理解五十八节的意思。在现代讲，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如果你对人说有我，人家可能回答你发什么神经。我们却知道旧约中，上帝每一次显明自己的名字给百姓知道的时候，神就这样说。摩西问神说，我要怎样回答以色列人？是谁差遣我来？上帝说，你就说是那自有拥有的那一位打发你来。这也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主题。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第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第十章第一节，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十一章二十五节，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第十五章第一节，我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一而再，再而三，约翰想要显示耶稣自己教导人他是神。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你猜有谁就有了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有了我，而且永远有我。大家来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第五十九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他们拿石头要打谁？打亵渎神的人，因为有人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就是亵渎神。这样的人不能容他再活着。我不知道耶稣怎样躲藏起来，但是耶稣就是躲开了。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从二十四节开始，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是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好像耶稣又把自己当成与神同等了。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来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几千年前当时的人其实了解得很清楚，耶稣正在宣称自己是神，他们也因此而不高兴。我们继续看，从11章以后，耶稣透过他的话，他的作为，显明他的神性。不管是平静风和海，喂饱5000人，医治病人，使人复活，再再都显示他有神的能力，神的主权，他就是神自己。到了约翰福音20章末了，耶稣从坟墓里复活，显示他不只是人。当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来看发生了什么事。第20章26节，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相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你看，机会来了。当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这是耶稣最好的机会说不。如果耶稣没有教导人他就是神，多马却称他为神，那么他应该回答，你刚刚称我是谁？可能你搞错咯，我不是神。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回答嘛。29节，耶稣告诉他，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了，我们一再看到约翰福音中耶稣宣称自己是神，只差没有直接讲我是神而已。而且不止约翰福音有记载，还有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是这样。像是马可福音2章1到11节，当耶稣医治长大麻风的人，也同时宣称自己有赦免人罪的权柄。鲁易斯也说，他认为从耶稣这次宣告，最能看出基督的神性。如果人犯了罪，应该是得罪神，要到神面前认罪，耶稣就讲白了，可以找他，其实就是在宣称自己是神。耶稣事实上有在福音书中宣称自己是神。现在呢，当我们有了这个基础，知道福音书中有记载耶稣宣称自己是神这个真理，那么对于回答耶稣到底是谁，就有4个选项可以选，4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耶稣只是个传说人物。有些人可能会说，没错啦，他是宣称过自己是神，但是那只是记载在圣经故事中嘛，就像看小说或是读神话故事一样，没什么可信度。我们是没时间深入讨论圣经经文的可信度或真实度，但是我可以很有把握的告诉你，有关耶稣时代的记载文献，没有什么文献可以比圣经还要可信的了。世俗的考古学2000年来一直想要证实圣经记载错误或是过时的产物，但是就没有人能成功，因为圣经本来就是真的。所以这一个选项说这只是故事而已，并不成立，耶稣是真的。第二种可能，耶稣可能讲大话，他只是人而已，却宣称自己是神。这是现今普遍有的想法，像是美国开国元老第3任总统杰弗逊就说过，耶稣是人类最伟大的导师，他的教导最有力，他的子民需要多听他的话，他不是神，但却是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人。面对这种回答，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说，耶稣最重要的教导就是他是神，他的教导是以自己为中心。耶稣最重要的教导就是他是神，如果他不是神，那么他就是在说谎。如果我们称他为导师，却否认他是神，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说谎的导师。同样的，如果称他是伟大的人，而不接受他的宣称，相信他在骗人，那还会是一个伟人吗？第三种可能，他是一个疯子。如果耶稣真的相信自己是神，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他就不是在说谎。但是万一他信错了，那有可能是他疯了。有个人相信自己是神，他真的相信自己是神，现实却是相反的。好了，如果今天换我来宣称自己是神，大家就知道我可能 不能再讲道了，可能需要去找精神科医师帮助。但是如果我称自己是神，而且会在水面上行走，可以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人，甚至让死人复活，医治各样的疾病，那你可能会想听完我的讲道。这是第三个选项，相信耶稣疯了，才会真认为自己是神。但是现在很少人会选择相信他疯了，连真的疯子都不会这么想，也不会想他在说谎。好了，如果前面三种可能都不对，他没有发疯，他没有说谎，圣经的记载也正确，那就只剩下一个答案了，他真的是神，而且也称自己是主是神。卢易斯这样说过，你可以嘲笑耶稣是疯子，或者因他是被鬼附身而唾弃他，甚至杀了他，也可以跪在他脚前称他为主为神，但是不要假惺惺的胡说他是伟人，耶稣没有要我们这样称他。所以耶稣不可能又说谎却又是伟人，我们只能选择相信他是传说人物，或者疯子，或是真的是神。这就是马槽里婴孩真实的身份，他是道成肉身，神自己的显现。我希望我们还有时间来看希伯来书1章3节，那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第8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很不可思议吧，希伯来书前面几章也都在讲耶稣是神，哥罗西书2章9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启示录开头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猜启示录结尾是谁也讲同样的话？是耶稣。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也是终。所以耶稣真的是神，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看到他是神的道。但是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看看这婴孩耶稣另外三个身份。第二个身份，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主。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哥罗西书1章，这里描述的非常棒。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约翰福音1章，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哥罗西书1章也为我们总结说，生命都在他里面。一起来看哥罗西书1章15节到17节，一边读一边想，所有的被造物包括我们。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地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而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你能了解这真理有多震撼人吗？整个宇宙亿万光年以外的星球和星座，所有都靠耶稣而立，靠他维系，你能理解吗？生命的主现在在马槽里，依靠他所创造的、所维护的世界来维持他的生命。如果你深入的想一想，很快就会感到头痛。这个婴孩是生命的主，万有也靠他而立，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是生命的主。第三个身份，他是世界的光。如果我们回头看约翰福音，那里就说到施洗约翰，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那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如果我们解读约翰福音整卷书，就会发现很多有关耶稣是世界的光这个概念。当世界一片黑暗，充满曲折，充满痛苦悲伤，完全黑暗，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光来到这个世界，你知道光会怎么做？光会穿透黑暗，驱逐黑暗，完全战胜它。就算是最黑的房间，只要出现一点光，重点就在光上面了。 黑暗就不重要了。耶稣就是世上的光，对抗黑暗，他是生命的主，也是世上的光。第四个身份，他是荣耀的盼望。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字面上的意思其实是跟我们一起搭帐篷，和旧约中的会幕或圣殿是一样的意思，就是神的荣光住在我们中间。圣殿就是上帝在百姓中的居所，人可以来此遇见神的荣光。会幕也是一样，还没有圣殿时，人就会到耶和华的会幕，因为神的荣光在此，所以可以在这里遇见神。这样当婴孩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此之前，人要到会幕或圣殿来朝见神，现在看到耶稣就见到了神的荣光。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而这天父的独生子现在躺卧在马槽里，你不用到圣殿里来见婴孩耶稣就能见到神，因为他彰显了神的荣光。这是旧约中一再期盼的。以赛亚书第46章13节他说道，我们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这是他们一再期盼的，而且这也是一再被预言的，神的荣光要来到以色列中，现在实现了。神的荣光，人所期盼的神的荣光，已经亲自显现在马槽内的婴孩身上，他们所等候的一切都包含在此，但他们却不明白，至少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神已经借此彰显自己，人所等候的盼望就在此了。以上讲的这些都是很深奥的神学真理。耶稣他是神的道，是生命的主，他是世界的光，是我们看见神荣耀的盼望。但是这些还太神学，太理论了，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些真理认识得更实际一点，因为这真理不只是神学课题而已。有一次我去儿童医院探望我们教会一个住院的小婴孩，他住院好几个月，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有好多人为他捐血，人多到要预约排队了。在教会，在家里，大家也一直为他代祷，祷告好几个月，但是后来他的状况每况愈下，越来越差，医护人员甚至不敢移动他，怕他一动就会马上死掉。那天非常惊险，因为他们试着要移动，好让他的爸爸妈妈能抱抱他。这小婴孩生命的最后八小时都是由父母抱着，抱在怀里，他只差四天就可以过一岁生日，但是昨天晚上过世了。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他不只是被抱在爸爸妈妈怀里，他也被抱在生命之主的怀里。就像我们刚刚学到的功课，耶稣这掌管生命的主也曾经成为婴孩降生，我们教会刚过世的小婴孩也是在神的怀里，神是世上的光。我很难用言语形容那天晚上在病房里，爸爸妈妈抱着他们的小孩，谈到他们对基督的信心的情形。病房里没有黑暗，反而充满亮光，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胜过世界，他胜过疼痛，他胜过苦难，他胜过疾病和死亡，他已经征服了这些。这世上的光已经穿透黑暗，黑暗却不能胜过他。病房里充满了光明。很美的地方在于，这对父母抱着他们的小孩，讲到他们对基督的信心，知道这个孩子今天要见耶稣的面是多么快乐，而且今天就开始与照他的主同在。所以当神道成肉身，降世为婴孩，我们需要看见，这是个大好的信息。好了，现在了解这个道理，有了印象，那么只剩下要下一个决心。我们有两个选择，都记录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今天在讲到一开始就提醒各位，这真理要穿透我们生活和我们的心。第一个选项，拒绝耶稣。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十一节这么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当时有很多人选择拒绝耶稣，今天还是有很多人选择拒绝耶稣。而且根据这段经文，选择拒绝耶稣其实是在说，我不认识他，我也不接待他。这其实很可怕。根据我们看到的事实，向神说我不认为耶稣是神的道，是生命的主，是世界的光，我不认为他是我们看见神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不接待他。这也等于当着耶稣的面拒绝他。选这个选项的人只能对耶稣说，你是个传奇人物，神话人物，但你的故事是假的。或者对他说，耶稣，你是个骗子，你在最核心的问题上说谎，所以我不相信你，我也不接待你，因为你是个骗子。不然还有一种可能，耶稣，你疯了，你脑筋有问题。这些回答都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的人的回答，不认识耶稣，也不接待他。另外一种选择是敬畏他。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是第二种选择，敬畏他。基本上就是说，我相信耶稣，我也属于他，这是第二种选择。我再说明一次，为什么今天说耶稣是神很重要。如果耶稣不是完全的神，那么他就没有能力代替我们的罪而死。谁能承受神极大的烈怒和他公义的审判呢？难道仅靠一个人行善，教人行善的人？当然不可能。如果我们认为耶稣没有神性，如果耶稣不是神，那么我们就不会有救恩，没有基督教了。这是关键。然而，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说，耶稣，我知道你是神的道，是世界的光，是我见神荣耀的盼望，你是我生命的主，我信靠你。这样敬拜耶稣就等于敬拜上帝。当我们唱圣哉圣哉圣哉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对基督唱，因为值得，他当受我们的赞美、尊崇和荣耀。圣诞节最大的信息就是那婴孩配得我们的敬拜，拒绝他或是敬拜他。接下来最后几分钟，我要挑战你，不管你在哪，是男是女，大人还是小孩，你要自己面对这两个选项。今天如果你认识他，是他的儿女，如果你相信他，属于他，那我们就要来敬拜他。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决定，没有相信过耶稣是神道成肉身，那么我还要邀请你跟我一起说，神啊，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耶稣，你不是骗子，不是神话，不是疯子，你是我生命的主，我信你是我见神荣光的希望。如果你还是不接受耶稣，那么请记得，我们是敬拜耶稣的。亲爱的上帝，我们向你祷告，恳求你的荣光再次照亮我们，使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能明白真理，知道你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神，你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使我们的罪被赦免，有了见你荣光的盼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